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是麦基牧师。现在我们要看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从41节开始，这是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开始。保罗和希拉要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坚固众教会。他们这个时候就北上进入加拉太地区，保罗要探访加拉太众教会，因为犹太律法主义这些人就出了一些问题。加拉太书就是保罗写信给他们，保罗很郑重地告诫这些加拉太的教会，不要被那些固守摩西律法的人误导了。保罗很强烈地宣告，并且他要捍卫因信称义的圣经的教义。因信称义很重要，不但罪人是要因信靠着耶稣的恩典来得救，蒙恩的罪人也必须要靠恩典来过每天的生活。恩典是我们的生命之道，生命的道路，也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式。我们按照地图看地图的时候，我们可以跟随保罗一起旅行啊，是一件非常兴奋的事情。这是第二次宣教之旅，我们要和保罗他们一起要进到欧洲的地区了。因为保罗看到了马其顿的异象，保罗后来到了腓立比城，却被关在当地的监狱里面。但是在半夜，保罗和希拉在祷告唱诗赞美神的时候，监牢的门开了，地大震动，所以监门就打开了，连监狱的狱卒他的心门也打开的。我们看到这个狱卒他也接受主耶稣基督了。现在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6章1、2节。保罗来到特比，又在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尼尼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这个时候就先到特比这个地方，再到路斯德，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叫提摩太的年轻人。保罗认识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在他第一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保罗就带领这位年轻人信了主，于是保罗把他带在身边。在这个团队里面，现在有保罗、有希拉和提摩太。接着我们看3节，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尼尼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听众朋友请注意，使徒保罗的做法是怎么样的。当他上到耶路撒冷，把提多带在他身边，提多也是个外邦人，还没有行割礼，保罗却没有叫他行割礼。可是现在保罗把提摩太带在他身边，成为他宣教的同工，他却要提摩太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保罗为了不想引起许多不必要的争论，也不想冒犯别人，所以这个时候他要提摩太行割礼。这个不是因为行割礼有些什么特别的好处，而是他不想让这件事情将来成为别人争论的一个焦点。这个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19、20节说的。在哥林多前书9章19、20节这样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辖管，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不在律法以下，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我们看见保罗是这样的来做主的工作，是为了不要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有些人想要加入某个教会，但这个教会他洗礼的观念跟他们所想的不太一样，那么他们就问说，可不可以受洗加入这个教会呢？那么我就会问啊，我就回答说， 那么要看这个教会有没有正确的教导圣经，正确的来教导圣经，这个教会是不是教导因信主耶稣基督而得救的，要问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服侍，在这个教会里面蒙神祝福，在恩典中成长，或者在真道上成长呢？啊，这些是重要的。如果他们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我就鼓励你可以受洗加入这个教会，成为他们的会友。在信仰的基本教义上是不可以妥协，不可以偏离的。但是有些教会的仪式或者他的方法上跟救恩的主要的意思并没有直接的冲突，那么我们就可以弹性的来处理这样的事情。受割礼对提摩太的救恩本来是没有特别的意义的，但是为了使提摩太在犹太人中间的服事不会受到阻碍，那么保罗还是让提摩太行了割礼。接着我们看第四第五节，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这里我们看到保罗在加拉太这个地区还有一项重要的服事，他不仅探访了第一次的时候已经建立了教会，他也带领其他地方的人归向耶稣基督。我们看到新的教会建立了，得救的人天天增加，感谢神。接着我们看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吕加、加拉太一带地方。加拉太这个地区包含了这些地区，这时保罗就往北走，亚细亚省是在南方，以弗所是在南方。那么我们知道亚细亚省在南方，以弗所也在南方，那么以弗所是亚细亚省的一个省会，一个重要的城市。保罗就计划经过小亚细亚之后绕一圈回来，当时这个地方是人口很聚集很稠密的一个地区，也是希腊文化的中心，是一个重要的商业、政治、教育的学校机构都在这个地方。保罗他经过加拉太、弗吕加，从南边进入亚细亚省，然后他才回到安提亚向他家乡的教会啊做报告。可是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另外有一个特别的带领，这个圣经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灵却禁止保罗在亚细亚这个地区传福音。很奇怪，保罗他想去那个地方，而圣灵神的灵却阻止他要去那个地方。因为原因是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神要他去另外一个地方。于是保罗认为如果不能够往南走就往北边去吧，比推尼是在北方，是临近的黑海，那也是一个人口很稠密的一个中心，住了非常多的希伯来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接下来我们看第七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七节，到了美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不许。这里我们看到圣灵就禁止他们往南进入亚细亚省，又禁止他们往北进入比推尼。他从东方来，那么保罗他们该往哪里去呢？那只能往西走了。于是保罗就往西进行去走，直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他必须要停在那里，因为在那里他要等船才能够继续走下去。保罗他不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要往哪里走。请看第八节，他们就越过美西亚下到特罗亚去。如果保罗在特罗亚被耽搁的时候，我们假定说我们就遇到了保罗了，被耽搁的时候我们遇到保罗，就问他说，保罗你要去哪里啊？他的回答一定是这样，我也不知道。那么我们恐怕会再问他说，那保罗弟兄，你是外邦人当中 一个使徒，一个出名的使徒，竟然不知道下一站往哪里去，那么你一定知道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吧？可以问神呢，神的旨意是什么呢？然后我们可能会坐下来跟保罗聊一聊如何确定神在他身上的旨意。我们读过有太多关于认识神旨意的书啊，这种书很多，如何认识神的旨意的这种书。保罗在这个时候他竟然没有带这种书在身上，保罗也不清楚，这个时候他不清楚神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呢，听众朋友？为什么呢？因为神的灵这个时候要引导他去一个地方，所以保罗这个时候他只有等候神。那么神要保罗离开亚细亚这个地方，要去欧洲的地方，这真是不简单，非常啊特别，有神特别的带领。这是我们看第九节，在夜间有异象现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个就是所谓保罗的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在哪里呢？是在欧洲，要跨过爱琴海才能到欧洲。这个时候保罗他正在亚细亚这个地方，福音要越过亚细亚传到欧洲的地方去，神的圣灵就感动他要往那里去。不知道为什么神没有感动保罗往东方走，走这条线就走到我们中国自己的地方来，神的灵却感动他往西走，就到欧洲这个地区去。感谢神，神有这样的对他的带领。接着我们看第十节，保罗既看见这异象，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听众朋友请注意，这里说到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之前他们没有听过，之前没有听过所谓我们。哎，这里为什么说我们随即想要往马其顿去？那么在之前他们都是用他们或者他，为什么在这里说我们呢？听众朋友要注意，是因为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医师已经加入了保罗这个传福音的团队，现在变成了四重唱的诗歌班，里面有二重唱、四重唱，这四重唱的，也许还有其他的人啊随行。我们知道这四个人是谁呢？听众朋友你想一想，当然包括了保罗、希拉、提摩太，还有呢就是路加医生加入这个团队。这个团队是带有具代表性的，代表性的，他们一起进到欧洲的地区。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一节，于是从特罗亚开船一直行到萨摩特拉，第二天到了尼亚波利。尼亚波利已经在内陆了，距离海岸并不太远。接着我们看第十二节，从那里来到腓立比，就是马其顿这一区的头一个城市，叫做腓立比，也是罗马军队的驻防城。我们在这里住了几天。腓立比是马其顿的殖民地，就是属于罗马人的一个殖民地，可能有罗马的高官官员住在这个地方，他们的生活是按照罗马人的生活习惯，他们所说的话是拉丁文。这个城市做事的风格跟罗马人很相像，这是保罗这个布道团在欧洲的第一站。保罗就来到一个战略的一个重镇，这个腓立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在欧洲传福音的事工。这个使得腓立比教会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教会。等我们以后有机会查考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腓立比这个教会是保罗所爱的一个教会，很特别，一个见证非常好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很爱保罗这个人，保罗也爱这个教会。 我们看到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些非常好的基督徒，有很好的见证。接下来我们看第十三节，当安息日我们出城门到了河边，知道那里有一个祷告的地方，我们就坐下对那聚会的妇女讲道。在城外河边竟然是有一个祷告的地方，可能在这里他们正在举行祷告会。是保罗他看到马其顿的异象，跟马其顿的异象有关系，因此保罗他现在已经来到欧洲了。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马其顿的异象就是跟这个妇女，这里的这个妇女有关系。她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吕迪亚，我们大家很熟悉的吕迪亚，她是负责这个祷告会的。第十四节，我们看十四节，有一个卖紫色布顶的妇人名叫吕迪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啊，这个在十四节啊，说到这个卖紫色布顶的一个妇人名叫吕迪亚，所以他很注意听啊，神已经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推雅推拉城在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在启示录第二章，启示录二章主耶稣曾经警告七个教会之一啊，就是啊这个教会推雅推拉啊，这个教会，这个妇人是那个地方的人，他素来敬拜永活的真神，但是他所知道的并不太多。吕地亚这位妇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一个领袖人物，他是这个祷告会的啊负责人，是在欧洲第一个信主的。接着我们看第十五节，他和他一家既领了喜，便求我们说，你们若以为我们是真信主的，请到我家里来住。于是强留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提到吕迪亚的丈夫，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也在场。有些家庭是妇女当家的，吕迪亚的家就是这样。感谢神，他是这一类型的妇人，他当家，全家都因着他的好的见证都归主了。这个是让我们真的感谢神。有的姊妹实在很热心，比弟兄还要热心，所以弟兄啊，我们要加油。保罗跟他的团队就住进吕迪亚的家，他的家一定是很富有，他能够接待这么多的人。接着我们看第十六节，后来我们往那祷告的地方去，有一个使女迎着面来，她被巫鬼所附，用法术叫她主人们大得财力。听众朋友，你不要以为啊，只是一种愚蠢的迷信而已。这个女人的确是被鬼附着了。今天我们也会看到有些关于人被鬼附的事件。这里说到有一个女人，她迷上的或者招魂术，竟然不晓得这是很危险的。今天有这种状况，后来这个妇人她就接触到啊神的真理，她就向神呼求啊，神就拯救了她。我们知道鬼魔的事情是真实有的。我们看到这个使女在保罗的时代也是被鬼附身的，她是个使女，她的主人就用她来赚取财力。接着我们看17到19节，他跟随保罗和我们，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他一年多日这样喊叫，保罗就心中厌烦，转身对那鬼说，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从他身上出来。那鬼当时就出来了。使女的主人们见得力的指望没有了，便揪住保罗和希拉，拉他们到市上去见首领。啊，这段经文是在17到19节。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罗就奉主耶稣的名把这个鬼魔从他身上赶出去，那么等于是断了这个使女主人的得力的一条路。听众朋友，你看，如果你断了一个人的财路，他就会跟你没完没了。现在 这些人现在他们要对付保罗和他的同工。我们来看20-21节，又带到官长面前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说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腓立比城是罗马的殖民地，刚才已经说过了，腓立比人和罗马人一样的，他们都是习惯去拜偶像。保罗和他的同工被控告说他们要来改变他们的习俗。当然真正的问题是在于这个使女的主人，因为保罗他们断了他的财路。接着我们看20-24节，众人就一同起来攻击他们，官长吩咐剥了他们的衣裳，用棍打了许多棍，便将他们下在监里，嘱咐禁足严谨看守。禁足领了这样的命，就把他们下在内监里，两脚上了木狗。我们看到保罗他们这个传福音的团队挨打了，背上有伤，两脚还上了木狗。接着我们看25节，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我们看到保罗他们这一班人虽然处在这么糟糕的状况当中，还能唱诗歌赞美神，实在太奇妙了。难怪监狱的门会被震开的。接着我们看26-27节，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牢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禁足一醒，看见监门全开，以为囚犯已经逃走，就拔刀要自杀。亲爱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看到啊，这个腓立比的狱卒禁足，他负责看管这些囚犯，当他看到监门打开的，锁链也松开的，自然会以为囚犯都逃走了。他以为囚犯逃走他要赔命的，他想不如自杀好了。当他站在那里准备拔刀自杀的时候，在我们看到一个人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会想到生死的事情。当他问保罗的时候，他就是这种心情。现在我们看28到30节，保罗大声呼叫说，不要伤害自己，我们都在这里。禁足叫人拿灯来，就跳进去，战战兢兢地伏伏在保罗希拉面前，又领他们出来说，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我们看到他现在必须要面对永恒的事情，他知道他自己是一个世上的人。我们看36章30节，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那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要怎样才能够得救的，就是当信主耶稣。他能够信其他的人吗？信别的偶像吗？当然不行，只有信主耶稣才能够得救。如果你全家都能够像他一样都信主耶稣基督，那么他们就能够得救了。信耶稣，全家信耶稣基督也能得救。接着我们看16章32-33节，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当夜就在那时候，禁足把他们带去洗他们的伤，他和属乎他的人立时都受了洗，情况已经有大的改变了。于是禁足领他们上自己家里面，给他们摆上饭，他和全家因为信了神都很喜乐。那么这一晚上，他们曾经被打被关，因着神的介入，他们就被放出来了。现在他们在禁足家里接到热诚的招待。接着我们看35到36节，到了天亮，官长打发差役来说，释放那两个人吧。禁足就把这话告诉保罗说，官长打发人来叫释放你们，如今可以出监，平平安安的去吧。这个时候他们知道他们这样对待保罗希拉是违法的，现在他们要释放他们，赶他们出城，可是保罗却拒绝了。他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不愿意离开。接着我们看37节，保罗却说，我们是罗马人，并没有定罪，他们就在众人面前打了我们，又把我们下在监里，现在要私下连我们出去吗？这是不行的，叫他们自己来领我们出去吧。保罗要坚持在公开的场合 他们要确认他们是无罪的，因为他要保护啊所有的新的信徒，保罗才愿意离开腓立比。我们看38到40节，差役就把这话回禀官长，官长听见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了，于是来劝他们，领他们出来，请他们离开那城。二人出了监，往吕底亚家里去，见了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走了。这是神行了一个神迹，奇妙的，也让很多人信主，感谢神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感动的要分享的，欢迎寄信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再见，愿神祝福你。